慧解与多闻，不管你哈、解的很多，听的很多啊，你看不就讲得更透彻吗？这一句偈子就是来解释这一段的。啊，老师念佛啊，请看下面。啊，这段话很重要，这段话就把所有家庭教育的关键讲出来了。家庭即是道场，对不对？在这里，荧光祖师就提倡了。还有希望亲朋好友做菩提眷属啊，你就是代法高僧了、不在你头发两根头发上面去分呢、所以上次讲到在家出家，我要补充，我很惭愧，出家了快四年，自己德行学问种种都很浅薄，但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真正在家出家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不在乎你在家出家，当然个人的语言不同，关键是你能有发大的菩提心，我刚才讲过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透过精进的修持，把你无始劫来的业力身口意三业透过悲愿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你就自在了，转不过来在家苦，出家还是被人家虐待，哪里都苦，在家有家庭的苦，有事业的苦，出家有僧团的制度，有种种的不自由，种种的不如意，所以关键在自己的心地啊。他讲到《安世全书》，你们可以看250页，介绍《安世全书》这本书，时间因为不够，所以我就不讲了哈、请看下面一段。今天，那我待会你那个不要关好了，就这样念，节省时间。
且复为无家数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其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上三业皆善，且莫大之善，自如遇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慨慨朝朝朝一安世
朝朝
朝朝慨慨朝朝一安世全书等所说，为其演说，令其识者见性因果，既则深信佛法，终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一人如是，功德尚无量无边，何况多人？难须功行无沾，方可感化同人。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自能相关而善矣。其在资财多乎哉？
好，最重要，身口意三业皆恶，就是最大的恶，身口意善就是最大的善，所以广积心德要从我们心地上默默隐为处去洗涤，把你的恶念都洗掉。你看世间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无量寿经大士人光第28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对十方佛国度的众生的起心动念都知道，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你讲什么也知道，何时度脱，哪时候来学佛，哪时候来觉悟，哪时候得道往生成佛都知道，所以我们修行真正的功夫在哪里，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别人不知道，鬼神知道，佛菩萨都知道，所以不在表象啊，不在装给人家看，所以我们呢刚开始要让他见性因果，继而让他深信佛法，最后往生西方，了生脱死。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凡四训》，后面有一部叫《于定义公欲造神迹》。他呢，于定义公是一个人，他本身一生也是做很多善事，可是他就在呢表象上做，心地根本不清净。后来有一天遇到造神来跟他说法，最后呢，他从此以后痛下决心，洗心革面，自己叫净义道人。注意这个净义道人，为什么？自己的意念是最难清净的，身可能不犯，口不犯，意念妄念纷飞，这要下功夫哈。请看下面一段。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等病，世间医事只能医身，纵令着手成春，就与其人神事结果，了无所益也。如既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为人治病，则当于医生病时，兼欲医心病法，何以言之？ 凡属危险大病多有术士现身杀业而得，而有病之人必须断绝凡事方可术意，欲昧术现杀业必须戒杀吃素，又复至诚念佛即念观音则必可术意，且能培德而种善根，坦愿业病除此治法，断能痊愈其人与其家父母妻子，万欲心急未必不肯依从，坦肯依从则便种出世善根，从直身正信心，后由此了生脱死，凡超入圣则于皮如今有大欲，至于断欲一事当以为治病第一药法，无论内症外症并未十分复原，万不可沾染凡事，一染凡事小病成大，大病或致力死或不及死，即以重必死之因，欲其不死亦甚难甚难，重令不死或曾残弱废人，绝难保健其健康，不知自己不善摄养，反说医生无真本事，无论男女均当砍砍早早说其厉害，批脾病抑郁而如明亦因此而沾，每每医生只知治病不说病迹，况肯令人改过迁善以培德积福，夫此事市井唯利是图之复犯心行，非受世济人之心行，况能令人因病而得深入圣贤之城，梦归极乐之般之无上利益夫。古人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是以称医士曰大国手，世间医士之名以高级，若迁以佛法则借此度众生行菩萨道，实为一切各业中最要之业，以人于病死得闻不专求利，至其利人发菩提心之医士所说，必能令病即愈，志不能不生正信一行也。欲人取信，切不可计谢礼多寡而生分别，坦富者认真为一，贫者只应酬了事，久之人皆以某利而轻之，则所说利人之话人亦不信从矣，又须义父言辞欲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互顺，主人福中与因果报应之通三四，生死轮回之经六道有可遇者，不凡以有意作无意之间谈，使闻者渐渐开通心地，知生死轮回之可畏，信了生脱死之有法，如是事者，诚可畏即世间法，以行佛法，由医学病而愈心病。
好，阿弥陀佛。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跟大家结缘做法布施，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复习。好，这一段话最重要，佛为大医王，不但能够治身病也能治心病。好，请看后面，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所以称医士叫做大国手，假如世间医术很高又能够用佛法来度众生的话，行菩萨道那是各种行业当中最殊胜的，就像在座各位每一位同修一样。所以人病的时候呢，你不要求利益而帮助人，发菩提心的医生所说的一定能够让病者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最后知道生死轮回的恐怖，才会觉悟要了生脱死的方法，能这样世间法就能行佛法，世法就是菩萨道，不但能够医生病，能够医心病。这一段呢很重要，所以我补充了一些资料，今天也打多饶了一点点时间把它讲个段落。好，请看讲义第一页跟第二页，这个很重要哈，对你们各位来讲，以至诚念佛医治众生的病。先看第一段，凡人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有没有资料看到了没有？第一行很重要， 你的心能专一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这是关键。再看第二段，印主就认为说，在文钞里全集里面说，念佛一法乃是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注意必须恳切至诚之极呀、才能够感应道招，感应道交，极深能够亲蒙得到利益。所以印主本身眼睛不好，后来是因为念佛而把眼睛医好的，所以他很深信净土法门不可思议是真的。然后他又说了，病由心生，身生由业生，所以要痛加忏悔，以消自己宿世的罪业。在家中要习心的净念是为第一，当身因重病的时候要认真的修持，至诚的念佛，也可以念观音，用不着去研究为什么呢。譬如他就举一个比喻啦，譬如有病得了一个灵丹妙药要吃的时候，你总不用说啊，先研究这灵丹妙药是怎么样做的啊，这个药是怎么样啊治啊，一了解再吃的话那就来不及了。念佛呢就跟吃药一样，能够知道道理是更好，不知道道理你老实的去念佛一样能够解除你的病痛。所以下面我就讲重点啊，你们看着文字。有一个居士呢，就为了母亲求病健康，病能够好，没有办法满愿，就向印光大师提出持询。大师回答他说，就呵斥他，假如你真的礼拜持诵，你的母亲的病没有不好的，假如还不好的话，就光当瞎母，就印光祖师呢，可是眼睛可以让你做瞎了，天地可以转移位置，日月可以倒行，哪有这样道理，恐怕你诚这个字没有做到紧处，就一点点出关键了，很不客气的指责他是你不够至诚恭敬，所以你和佛菩萨没有办法感应。各位在地藏经里面可以看到，光目女为了她母亲发这么样的大愿呢、所以一切孝感动天，真诚可以感动诸佛。所以我们有时候求佛菩萨加持得不到感应，千万不可以毁谤佛法僧，不是佛菩萨的问题，一是我们自己诚心不够，羞耻不够，业障深重，因缘还不够。所以他就认为，印光祖师认为，我们现在无始以来所结的怨业非常的多，假如不念佛的话，无量劫来冤冤相报，永无解脱呀。念佛就可以重报轻受。念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益呢？他就讲，第一，佛为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母，当你病发作，只要恳切的念佛啊，佛会倍生怜悯，他放的佛光一定非常的强啊，他的悲心愿力一定非常深重。所以普贤行愿品就说了，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啊，每一个佛菩萨都充满大慈大悲的，他就是要普度众生啊，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最近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民权国小的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识我，莫名其妙，但有人介绍吧，他脊椎受伤8个月已经不能爬起来，他跟学校请假已经超过半年，假如超过1年以后，他工作就会等于是说完全的隔除，所以他很紧张很难过，他希望自己病痛赶快好，回到学校去教书。结果他就打电话给我啦，我就告诉他，把我们平常该讲的道理，诚信因果，好好忏悔，念佛修持，告诉他，他真的接受了。关键在哪里呢？在你79页，1、2、3、4、5、6，第六行，3个条件，第一个，倘能结成净尽，这是第一个条件，要至诚恭敬，要深信因果，要至诚忏悔，要至诚的求佛菩萨。就像茫茫大海当中没有希望了，只有求佛菩萨，要这样的心。第二个，要发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我劝他呢要发心，发心自己病好了以后要在学校里面广度众生， 要不要教育孩子，对不对？尽心尽力的流通法宝，所以他发个愿，他说他病好了，好像要印1000本的无量寿经来广为流通，他就发愿。当然他发的愿很多了，要发自利利他的菩提心。我也劝他，你脊椎很苦，躺在床上，有些人半条命都没有了，比你更苦啊。芸芸的众生有多少苦难的？他听了很有善根，就流眼泪了，很难过。这是他善根。第三，念阿弥陀佛，念观音圣号，就要真正的执持名号。后来他一天念4部的无量寿经，念4000声的阿弥陀佛。一发心一念佛以后呢，哎呀，今天打电话给我，他头不痛了，他一切病哦，非常的好，非常的欢喜。当然，他这个身呢、啊，我们上次说病还是要医疗，还是要做物理治疗。但是呢，他叹未曾有，他先生也很高兴。他现在本来不学佛的，他说只要你能够听经读经，能够学佛，你能够好的话，我一切都如意啊，你都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就这样子。所以呢，他现在勇猛精进的在念佛，勇猛精进的在读经，而且发无上的菩提心，因为他现实就得到感应。所以我们说感应，感应哦，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第一种叫做显感明应，譬如说你很虔诚，像这位老师啊，他很发大心，对佛菩萨面前发大愿，然后呢冥冥当中你也没有看到佛，也没有看到佛放光，也没有看到什么，可是冥冥当中就满你的愿了，这叫做显感明应。第二种，显感显应，比如说你平常念佛，一旦发生车祸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哎，竟然呢没有事了，在紧急苦难当中真的得到感应了，这叫做显感显应。第三，敏感明应，你自己呢虽然没有讲，但你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啊，有时候在梦中佛菩萨会为你加持，为你讲经说法，让你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第四种，敏感明应，很惭愧，像我学佛一辈子到现在也没有看过佛菩萨，可是呢我们每天依教修持，心地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慈悲，越来越往菩提路上勇猛迈进，这就是敏感明应嘛。所以各位要了解佛菩萨大慈大悲的，怎样？哦，对不起对不起，哦，对，第三个敏感显应啊，我们随时随地佛菩萨都在加持你啊，所以第一个要发大的菩提心，所以佛菩萨已经是大慈大悲的。第二，印祖就讲念佛这个精心，这个念字含有积极的意义，把你的心安住在万德洪明上，众生为能感，佛菩萨为能应，感应道交就得到殊胜的利益。所以他民国27年的时候为弟子朱清泰说的学医发引里面提到这一段，很重要，我念一下。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生死等病，你看身跟心的病都能治，生死问题他也能治，然生死大病是由心而起，所以应该以治心病为前导，果能依法修持，生病也能够随之而愈。生病啊，印祖是把它归纳成3点，我上次是介绍4点。第一个，宿业，宿世的业障。第二，内伤，内伤是指什么？用心过度，心啊，我们讲说人想人想死人，有没有？对不对？心啊，胡思乱想啊，那是很苦的，那是过度悲伤，心迷失在5欲6尘里面，那是内伤。第三，外感，就是外面的这个意外灾害，这三种病为 这样就能够超度宿世所害的冤家对头，他离苦得乐的，你的病就好了。所以印光祖师一生除了念佛之外，常常也念大悲咒水，自行利，自行化他。像报国寺，对不对？那藏经阁里面呢有蛀虫啊，他就念大悲咒水啊，撒一撒虫就走了。那各位，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人也修观音法门，也持大悲咒啊。大悲咒的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普度众生。所以我那天翻到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悲咒水可以治一切的病，就像比如说田里面乡下人种田种稻种青菜，你叫他不杀生可能吗？没办法。所以你可以拿一些水或是灰啊，念大悲咒，念21遍49遍，念完以后就撒，撒在田里面，那虫就会自然走光光，这是真实的。啊，所以下面呢，他说，微念佛则身病心病没有一个不治的。根据印光祖师的看法，世间一切的病痛都从宿世的杀业而感啊。所以他对钟灵法师就说，你右手有病，是宿世杀害众生的恶业所感召，要至诚恳切的念佛，为那些冤亲债主回向，令他们超度，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假如能这样念佛，业障自然就会消。只怕你不相信，业障消了，病就好，何必要把你的右手给锯断掉呢？所以念佛绝对可以转除业障。后面的注解当中都是引自印光大师全集的第二册，各位要深入可以按照这个资讯继续去找。好，我们再回来看倒数第二段，快要讲完了，来，没关系啊，来，
一切众生从一逆而生，汝发心走真修行，当须努力。倘由此等情念起，当施地狱刀山，见是护汤，如叹种种毒苦，自然种种念起，立刻消灭，每见都少善理，使则发心所真不假，即则情念一起，力不能胜，遂以人这国且之事，而一经破手，如水溃堤，从之横流，永不能归于正道，只可痛惜。当自尊者，人所得老得好疾，否则吃下虫物，乃天地圣人以人所立之纲常，故非不可也。
好，阿弥陀佛。我引的这一段话是在《韩家集》里面，所以发给你们的书要看啊，不要供在佛座面前啊。韩家杰偶一大师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常想病时则诚心见灭，常想死时则道念自生。世间人想到病跟死的时候，这五欲六尘你有还是我们看不破放不下的，人家骂我，我都快病恹恹快死了，哎，算了，不要跟他计较。我有很多财产看不破放不下，一口气不来都不知道去哪了，你还放不下。常常想死的时候，你悼念就会很深，想到人黄泉入浪无老少，明天在不在不知道，一口气不来又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印光祖师说，常常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啊，你悼念没有不成就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五欲六尘会起贪嗔痴的念头，就是因为凭良心说，我们就是还是看不破放不下。好，请念最后一段。
欲靠食物，
印祖很厉害，还是一个现代的营养学专家。对啊，大家可以试试试试看哈。这个就是讲说，吃东西要吃麦啊，面食营养比较高，麦好，还有大磨麻油，小磨麻比小磨麻油好。像莲子、桂圆、红枣、芡实，这读芡，薏米皆可滋补，所以不一定要血肉。 所以各位呢，假如想要吃素，可以对中医啊、中药啊多去研究一点。现在坊间有很多书叫食补，有没有食疗，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我跟我师兄吃饭就是吃呢，有21种东西在里面，好多，有莲子啊、桂圆、红枣、腰果、核桃，然后啊，种种很多很多东西煮着一大锅。我们是吃糙米，糙米营养比较好，对不对？所以一锅的饭营养就够，只要蔬菜跟水果就好了。所以吃素要懂得调理，营养才够啊。所以各位大家有空去研究一下。好，最后呢，时间差不多，我把印光祖师在其他讲到家庭教育的地方，把它摘录一下，好，做一个总结。好，当然印祖在谈到家庭教育是相当多，我只是把它归纳成这大约的重要的九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胎教慎始，成正为重，一切教育子女要从母亲胎教的时候注意起。中国人很注重，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母亲怀孕以后，你的起心动念呢，诚正为重，一切都要真诚，正大光明，讲好话，说好话，做好事，一举一言一行呢都要注意。而且呢，最好能够不要吃荤的，要吃素，常常念佛，你生出的孩子一定会相貌非常的端庄，很慈善，天资聪颖。所以胎教慎始，成正为重。第二，生出孩子以后要教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当中的道理，让他心中呢常常有所恐怖，知道自己做错啊是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这样子长大以后呢，要教他念佛，然后呢增他的福慧，就免除他的灾难，而且不说谎话，不说坏话，不打人，不骂人，要习字，习一切的东西，不可以交坏朋友，种种的。所以我今天给后面的资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三章佛化儿童读本，印光祖师很了不起，列了21条教小孩子的，不但可以教小孩，我们也可以教自己，从自己做起。时间有限，自己可以回去看。当然我期望将来若有人谁发心的话，把这27条拿去做注解，好，引一些比如孝亲，引一些好的不好的，孝亲得到的好报，孝亲得到不好的果报，哎，把这些故事拿来，甚至有人画插画，这样子的话可以为小朋友真正做一本佛化的儿童读本。印祖只是把道理已经讲出来了，这一共有27条，自己可以回去看，可以好好教你的孩子，就从这27条去教。第三，教学圣贤，躬行实践。长大以后，印祖非常注意要让小孩子读《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英志文》跟《了凡四训》这三本书，因为这个是世间做人的根本。所以在清朝有一个叫彭继清，很了不起，彭二龄，他们家世代呢都出状元，原来他们整个家族啊，没有一个人每一天没有人不念这感应篇跟英志文的，一生到老天天念，天天念嘛，天天就讲自己啊，这里不能做，那里不能做，就提醒自己啊。所以要让他知道圣贤的道理，不可以从小娇生惯养。现在我们想说，这爱的教育不能打孩子，不能骂孩子，那真的很糟糕，因为就溺爱他了。你没有教出他圣贤的道理的话，他不知道道理怎么做，将来呢就会变坏。第四个啊，印祖常常说贤妻良母教女为先呢，天下要从教女孩开始做起，教女孩才会有贤妻良母出世。第五，长大以后呢，一般父母就知道溺爱，做父亲的不教，乃至于到私塾，老师只是教他一些文字，谋求一技之活，也不告诉他圣贤的道理。所以第五，孩子长大以后要有严父，要有慈母，两个恩威并施的教，还要注意他 遇到的良师益友，尤其是朋友。现代的国中小孩变坏，第一个都是交坏朋友。所以各位自己有自己的弟弟妹妹、亲朋好友、子女，良师益友要注意。在第六个，敦伦敬分，贤邪纯净。既然是人，做人，人与天地共称为三才呀。人不同于别人的就是人有德行，有品德，所以要敦伦敬分，要从啊待人处事，对，三规五常，对不对？做人处事做自己的本分，贤邪纯诚。我们上次说过，闲空的时候要注意自己不要有邪念，不要打妄想，起心动念都要纯，至诚恭敬。第七，告诉孩子，对不对？一切呢，人都可以成佛，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坏事不可做，坏念不可起，坏话不可说。一切好事尽心做，好话尽量说，好心尽量存。第八，信德有功，不，修德有功，信德方显。举一个例子，镜子。我们跟所有一切众生，跟佛菩萨都有一面镜子。位于佛菩萨的镜子上面呢，是清净光明的，可以呢产生无量的作用。我们的镜子呢，却上面有很多灰尘，灰尘多的比较愚痴，没有智慧，没福报。灰尘少的就聪明，有智慧，烦恼少。现在我们念佛，念一声就擦一声啊，念两声擦两声啊，念到都把镜子的灰尘擦光的时候，你这个就是修德，有去用功，你佛性当中的净德才会显露啊。最后要孩子好好的今生念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去做什么？去做佛，再来广度众生。这九条是大略的归纳，当然展开来有很详细的，所以在我为了时间的关系，所以补充了一些佛化儿童的读本，是印光祖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孩子，也教自己，有27条。这资料呢，大家可以带回去，回去好好的用心体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是很匆忙啊。我们先念回向文。下一次的进度是因果报应，请看《习斋法语》第二日跟第三日。假如看得快的话呢，可以看《精华录》的158页第六段，劝注重因果。家庭教育跟因果报应跟至诚恭敬，这三个是印光祖师文钞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好，下次介绍因果报应，希望大家回去好好预习。好，我们请合掌。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问题的话。